今天我们这个第二讲的题目叫做耶稣复活的历史证据。这题目的重要性可以从这次夏令会可以看出来。昨天晚上戴牧师讲的主要是基督的复活，今天早上周牧师讲的信息也是讲主的复活，因为只有主复活了他才能再来，我们才有盼望。所以这个是基督的复活，实际是基督教信仰的中心。基督教说到底就是信基督，所以如果基督没有活，我们就没有信的必要，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只要你信到基督教，那么你就相信基督的复活，那么基督教就是真实的。大家知道美国一个很著名的宣教士叫做李德尔 Little， 他是在大学各大学去宣道，给知识分子打交道。他说呢，有时候他自己徘徊在马路上的时候，他也会问自己，他说：“李德尔啊，李德尔，你毕竟没见过神，那么你现在信神、信基督，是不是受了一种大型宣传活动的影响或者迷惑呢？”他有时候他已经信主几十年了，他突然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当他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立刻就有想到两个基本的事实。第一个事实就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外在的客观的历史的事实。第二件事就是他个人对主耶稣基督的个人的内在的真实的体验，就是这两条，他在任何时候他就对基督教的信仰就不重要。我想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如果你坚信主耶稣复活是真的，那么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而且成为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坚定的基督徒，而不在于你环境的顺境，你都会坚定地仰望他，因为他就是神。对，所以古今2000年来，很多人想推翻基督教，也就是想推翻主耶稣复活这个事实。这个事实一推翻，基督教不攻自破。可是现在呢，2000年来，基督复活的事实威力在这儿，不能动摇。所以今天我就想从，因为大家都愿意从理性的科学的方法、逻辑的方法来思考问题，今天我们就从把主耶稣的复活作为一个历史事件，用考察历史事件的方法来逐一列出主耶稣复活的证据。今天我讲的内容大概有这么几部分。第一部分是耶稣基督的历史性，就主耶稣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还是一个虚构的，或者是在历史，就是在一个小说的人物，是真实，是不是真有其人。第二点是讲一下圣经的可靠性。第三点讲基督复活的证据。那么按照一般考察历史的方法呢，考察一个事情是不是在历史上曾经发生，主要有三四方面的证据。那么第一方面呢，就是事实本身的证据。你比如说我们都是来自中国，我们谁也没见过辛亥革命，是吧？但是你相信辛亥革命曾经在历史上发生过，那你就必须要注重，那么在发生辛亥革命的时候，当时有这个事实本身发生了什么，武昌起义啊等等，这一切的事情的本身都是有什么过程。那么在我们这儿呢，事实本身的证据呢有这么几方面。一方面，第一就是昨天戴牧师讲尸体不见了，那尸体不见了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了，那我们就最后来看看哪一种说法是正确的。第二点是主的多次显现，主复活以后多次显现。第三点是门徒改变了，这个就是事实本身的证据。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历史的考证。那么考察一个历史事件呢，我们要有当事人的见证，就是说你除了本身记载，我当时是不是有记载，是吧？第二点，史学家的著作，当时的历史学家是对这些东西怎么判断，这是历史方面的考证。第三方面，如果我们要看一个事件是否在历史上曾经发生，我们可以看看这件事情是不是对今后的历史造成了影响。如果说确实是造成了很多大的影响，而且只能用这件事情来解释，那么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考察的办法。那我们看看主耶稣由于主耶稣的复活造成了哪些习惯或者建设性的改变。第四方面的证据就是还是考察的，就历史遗物，现在空墓还在那儿，据说已经发现出来了，我以后可以这样简单讲一下。第五方面就是基督复活的事实从来没有被人推翻过，推不翻。 这就是证据方面的。再一方面的最后一方面的证据就是主耶稣复活以后升天，现在还在我们这儿，我可以讲一些见证。现在今天上午因为怕时间超过了，所以见证讲的不多，所以我想可以讲讲一些我听到的，或者是我个人亲戚朋友之间的见证，或者我个人本身的见证。你知道主耶稣还就在我们中间。今天我大概讲的大纲就是这样。那我现在第一就是关于讲一讲主耶稣基督的历史性，因为在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要问到这一点，说耶稣基督是不是真有其人在历史上。你首先明确这个问题，你才能讨论以后的问题。如果耶稣其人就是假的，你也不用讨论他复活，别的都不用讨论。那么怎么考察耶稣基督的历史性是真有其人，那主要是有三方面的例子。第一方面是四福音书的记载，第二方面是早期教父的记录，第三方面是非基督徒史学家的记载。那么第一方面我们谈谈四福音书的记载，记载得很清楚了，主耶稣的降生，他的事迹。那么有人会说了，这好像是你很难自圆其说，你现在要考察主耶稣的历史性，你又用四福音书来证，那四福音书是不是可靠呢？你好像中间是有一个没有一个牢固的基础。实际我们请进。实际我们确实应该承认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主耶稣生前的记录确实是历史资料不多。那么这是在什么条件下造成的呢？实际我们要想想当时主耶稣传道的环境，我们就还是很能明确这个问题。因为当时主耶稣是生长在一个很贫穷的一个木匠家里，30岁以后才出来传道，传道只有3年左右的时间，而且他的足迹不过在巴勒斯坦方圆不过200英里的地方，就是这样一个事，只有12个门徒身见。所以他的被钉死，当时在罗马统治下很鞭笞一个巴勒斯坦人，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过多的注意，只不过就是一个犹太人被钉死而已，说没有引起更多史学家和更多人的注意。一直到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教会的兴起，耶稣的影响越来越大的时候，史学家才猛然回头，哟，这人是谁？那这个时候已经过了很长时间，几百年过去了，所以很多历史没有被及时的记录下来。很清楚一个例子，就是主耶稣的诞生日，我们现在圣诞节12月25号并不是主耶稣的真正诞生日，不清楚。圣诞节实际是演化了很多演变，以后有机会我也可以大家再分析。当然我们现在用了这个机会来纪念主耶稣，但是这个并非是主耶稣的真正的诞生，而且主耶稣究竟是哪年生的现在都各有异说，是主前4年生的还是就是公元元年生的都不一样。现在看来可能主前4到2年生的比较可靠。为什么会这样？连主耶稣的真实都弄不清楚。主耶稣生长那么贫穷，在传道的时候，大家记得圣经还说过吗？飞鸟有窝，狐狸有洞，人子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在那样贫穷的时候，谁还纪念生日？没有，所以他门徒也不知道他是哪天生日哪一天，就是在那样一个困苦条件下来传的。所以如果我们回想这样一事实，那么对主耶稣在历史上的记载的不多，那就是完全可以理解。他并不像释迦牟尼或者是孔夫子生前都有几千门徒，是不是很多人为他数碑立传？主耶稣不是这样。主耶稣的荣光大大的显现出来，就是在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和圣灵降临以后。所以这就是个背景。所以四福音书的记载我们可以说是完全真实的。那么本来圣经的记录大家没有什么怀疑的，但是从18、19世纪随着人文主义的兴起或者科学的发展，大家逐渐对圣经的真实性就提出了怀疑。所以圣经记录不管旧约也好，新约圣经记录是不是都只是一些故事，虚构的故事而不是真正的历史事实。但是从20世纪初开始到现在，很少人在提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考古学的证据证明了圣经写的都是真的。现在从19世纪到现在开始了，做了很多考古学的调查，现在可以虽然说圣经所记录的所有东西还没有完全被考古学所证明，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说考古学上发现的东西都没有一项和圣经的记载是相违的。所以很多人不再提这个问题。现在看了亚伯拉罕、挪亚，很多期的旧约里边提的人数都是真有其人，都发现了很多文物，所以这圣经是完全可靠的。那么甚至有时候在 根据历史的记载认为不可能有的民族或者不可能有的城镇，最后根据圣经的记录，最后都发现。所以很多考古学家是把圣经的记载作为很重要的一个考古的来源资料和依据。他们有时候发掘一个城市的时候，看他们一考古学就发掘了一半以后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最后就去看圣经的描述是应该那个物质在什么地方，我都讲得很细，就按照那去全部都出来。所以很多考古学家并不是基督徒，他们也不信耶和华，但是在考证的过程中他们对圣经的敬畏之心油然而生，不得不相信。所以现在很少有真正的历史学家，严肃的历史学家不相信圣经是真的。现在看了很多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圣经确实是真的历史的记录，人类历史的记录。所以既然是这样，那四福音书作为圣经的一部分，那当然也就是不可怀疑，不应该怀疑。那么这是四福音书本身的记载。第二方面就是早期教父遗留的资料。大家知道所谓的早期的教父就是指主耶稣的门徒下边这一辈，就是在第一世纪或者第一世纪到第二世纪期间，就是当时十二个门徒以后还有很多学生，学生有学生，所以这些教父呢和门徒都有直接的联系，所以他们在一世纪或二世纪做了很多书，写了很多关于主耶稣的记载，那么都是直接从门徒呢或者从门徒亲眼见的这个过来的。所以除了四福音书以外呢，还有门徒很多他的早期教父有很多著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佐证。再一个佐证更有力的一个，当然我现在说的都是在基督教内部，那么再一个很重要的佐证就是很多非基督徒的历史学家在他们的笔下也记录主耶稣的事情。所以我想呢可以引一两个来给大家谈谈。你比如说罗马有个史学家叫做塔西图，那么他是曾在公元112年任亚洲省的省长，而且是罗马大将的一个女婿，所以呢他当时在记录这个尼罗王，就是罗马皇帝尼罗王的史籍的时候提到了主耶稣的死，他写到是这样写的，他说所有来自人的安慰、太子的礼物、供给众鬼神的香烛都无法肃清尼罗王焚烧罗马城的罪名。当时基督徒人数越来越多，招致罗马人的厌恶，为了压制自己焚烧罗马城的谣言，尼罗王假加焚城之罪于基督徒身上，并对他们残施酷刑。基督教的创始人耶稣基督在罗马皇帝提比留期间被管辖犹太地的罗马巡抚本丢比拉多处死，这种迷信曾一度被压制下来，但后来又死灰复燃，不但是犹太地，一直蔓延到罗马城。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基督徒的一个记载。当时因为罗马皇帝叫尼罗王，他是想重建罗马了，所以他把罗马焚烧，结果焚烧以后引起很多人，就把这个烧成的罪名就加在基督徒身上。估计保罗和彼得的殉难都和这件事情有关系，就是当时迫害基督徒，所以他这个很清楚的记载主耶稣被钉死的事，他是完全不赞成基督教的。那么第二的例子还有好就七八个都可以举出。所以从这些事情看来，虽然资料不是很丰富，但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主耶稣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这是没有疑问的。那么现在我们就来谈谈耶稣复活的证据，就按照考察一般历史实验的来考察一下耶稣复活。第一个就是事实本身的证据。事实本身证据第一个呢，我们就说尸体不见了，这个是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犹太人也好罗马都是共同认识的，这一点没有分歧，尸体不见了。现在唯一分歧的地方是尸体不见了是上哪儿去了，怎么解释这个尸体不见了。现在有这么几种解释的方法。一种流行的说法呢，就是说是门徒趁罗马士兵睡觉的时候把尸体偷走了，是吧？大家看读这个新约都看到，就他们最后传谣言，因为罗马士兵发现这个尸体没有了以后就去赶紧去报，最后犹太人说你不用怕，你就告诉罗马政府，就是说是耶稣的门徒趁耶稣睡觉，趁罗马士兵睡觉的时候把尸体偷走了，如果还有什么事儿，以后我们可以替你担当，还给他们一钱。所以后来这种谣言就一直传下去，就是说门徒在罗马士兵睡觉的时候把尸体偷走了。那么这个问题实际是非常经不起推敲的，因为这个本身不符合逻辑。第一， 你说是罗马士兵睡觉的时候门徒把尸体推走收偷走了，罗马士兵既然在睡觉，他怎么知道是尸体把门徒偷走了？谁是第三者在看的呢？没有。你既然睡着了，你怎么知道是他偷了？就像你要到法院去告一个人，你说我电视偷了，他偷了我电视机，说你怎么偷呢？我睡觉的时候，我睡着了他给偷走。法官问你，那谁知道？你睡觉了，你就睡着，你怎么知道他把电视偷走？一样，这逻辑本身就是混乱的。而且当时的门徒是不可能去，没有可能去偷。为什么？第一，像昨天戴牧师讲的，他们在主耶稣殉难以后已经是灰心到极点了。虽然主耶稣在殉难以前多次向他们讲我第三天要复活，但是耶稣真被抓起来以后，他们已经灰心到极点了。彼得三次不认主，对吧？耶稣的大徒弟，那么别的门徒都跑散了，在十字下最后唯一一个门徒在的就是约翰，在的最后主耶稣把他的母亲交给约翰，就是唯一的门徒在的，别的都跑了。所以在这个地方他才去偷那个已经死的尸体干什么？他不会这样的，这是第一。第二，他也不能这样做，因为当时有罗马士兵的把守。我查看了很多资料，就谈当时，因为大家看福音书还记得吧，就是主耶稣被处死的时候，那么犹太人就去跟罗马政府说，说他在生前就一直说他三天以后要复活，那我们不能让他让别人偷走作假。所以罗马士兵说好，那么派士兵去看守他，结果是用一个大石头把这个墓封起来。大家知道当时在那个时期巴勒斯坦的这个墓啊，大部分都是在石头山上凿出来的，凿出一个坑来，就那就是墓，不是专门修的，就是在石头里边凿出一个坑，然后用大石头一封，就这样。那么这个大石头他们有人估计可能三十个人都推不动，很大一个石头。而封上口以后，而且还要按上罗马巡抚的印章，那怎么印呢？就用一个绳子从这边岩石一直从这个石头这么横过去，整个把它拦上，然后两边用泥啊把它封死，然后盖上罗马巡抚的印。那谁要移动这个绳子的印就坏了，都有印记在上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门徒怎么能够赤手空拳的去和这罗马士兵去搏斗，去把尸体偷了？不可能的。而且当时罗马的军纪非常严厉，根据他们的规定，如果说在执行任务中间睡觉的，马上处死。说罗马士兵睡觉也是很困难的，他们知道那个时候任务重大，而且不可能一下都睡着了，这都是很说不过去。而且即便是门徒去抽尸体，他不可能再有那个时间匆匆忙忙的再把裹尸布再都剪下来，然后光把尸体偷走，没有那个时间，他怎么可能这样？裹尸布还留在那儿。所以从这一情况看，门徒偷走尸体是不可能。而且最后门徒都为主耶稣殉道，为什么殉道？就是宣传主耶稣的复活。如果真是门徒把尸体偷走了，他们能够为一个假造的谎言去丧命吗？如果是为了一个谎言他能够得名得利，也许还有人能这样做。他为了这一个假造宣传假造谎，他最后去丧命。很多人为信仰死了，也许但是他的信仰可能是假的，可能不是真的，他可能为他，但是起码他在死的时候他会相信他的信仰是真的。没有人会为一个明明知道是假的信仰去死，我想不会。这个是很有理说的。中国有一句俗话，鸟之将死其哀，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对吧？他都快死的时候还不说真话吗？他去骗这个世界干什么呢？他把自己命豁上去干什么呢？所以你不管是从逻辑，从各方面来讲，门徒偷走尸体，然后制造这个谎言，都站不住脚。从哪个方面来讲都站不住脚。那么门徒没偷尸体，那是不是可能有人说是犹太人把尸体偷走了？这个更不可能。犹太人就是怕有人把尸体盗走以后假造耶稣复活，那他把尸体偷走不是就助长了这样一个说法？而且很可能是，如果说他真是偷走了，门徒一说耶稣复活，他马上把尸体献出来，在这儿了，没有活，你不是基督教就垮了吗？他们一直沉默，他并没有说尸体没有丢，他们只是不让他讲，不让这些信徒们来讲。再一种说法呢，说是妇女当时把墓看错了，因为当时在埋进去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那么天早的时候，就是天蒙蒙亮的时候，看见那个墓都已经空了。这个说法也是站不住的，因为当时有好多妇女是同时看，而且这个四个福音书的记载也不太一样，有的时候天已经亮了。而且大家要记得，这个墓不是公墓，是约瑟的私墓，就是在他家的后院， 他怎么能自己能还不知道这个耶稣葬在什么，就把他葬在那个地方。如果说妇女看错的话，别人完全可以即时就把他纠正了，所以这个也是站不住的。再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耶稣昏厥啊，当时没有死，最后把他在墓里边，最后三天以后他自己又起来，又活了，又从就没有死。这些东西大家可以仔细想想。主耶稣当时受的那种鞭伤是非常，在第十字架以前，圣殿受鞭打，鞭打是很残酷的，这个鞭上都要用有金属片，然后还有骨针这一类的，一打就是皮蛋肉的。然后第十字架，大家知道这十字架是非常残酷的，我给大家念一段十字架的这个情况。有一个人做了一个详细考察以后，他写到这样一个写，他说事实上第十字架死亡是所有死亡中痛苦中最可怕的一种，犯人昏迷、抽筋、干渴、无眠、发的高烧、受破伤风菌的聚焦、受人的凌辱、讽刺、长期的痛苦、心中的恐怖、伤口因坏难而坏死，这样至极的痛苦实在令人难以忍受，然而却不至因痛苦而令犯人昏厥过去。犯人被挂在十字架时，因姿势特殊的缘故，每一个小动作都会令他感到极大的痛苦，因鞭刑而破裂的血管，因痛苦而抽筋的肌肉不断地抖动着，发炎的伤口开始腐化，头部及胃部的动脉因多量血集中该处开始膨胀。当各样的痛苦都在逐渐增长的时候，犯人体内开始感觉那无可忍受如火中烧的干渴，这都是肉体强烈的痛苦引起的。一般人往往因所面临的不明之敌死亡而站立，但对钉在十字架的犯人而言，死反而是一种无伤的解脱。所以当时主耶稣那情况大家可以知道得很清楚，而且主耶稣的死是无疑的，因为当时在主耶稣被钉死那天正是复活，第二天就是复活，就是这个逾越节，是他们想赶快的收场。往往有时候死大概一天、两天、三天、四天都死不了，就这样来耗你。所以那一天他们要为了积极要把，因为尸体不能留在十字架上过夜，要人去看守，他们都不愿意看守，所以急急忙忙想说，所以那两个人是腿被打折了，是吧？为什么腿被打折了？因为当时在第十字架上，除了这两个手的支持点以后，这脚是非常重要一个支持点。因为你没有脚的话，你根本就呼不了气了。你想你让人把你吊在这儿，你根本就呼不了气了。所以脚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撑点。如果把脚一打折，整个就支撑点就在上面，很快就会死了。结果那两个打折，但是一检查主耶稣的时候已经断气了。还有个士兵从他肋骨旁边刺了一枪，最后有血和水流出来。水和水为什么会有水？那就是因为当时血已经凝固了，血清和血浆都已经分开了，就这样一个状况。所以死了是无疑，而且大家知道，当时死了以后，约瑟把他们领出来以后，用香料，约瑟带了大概100斤的香料、魔药来抹，就是香魔药的就可以作为一种香料，又作为粘合剂，白布一层一层裹上，抹上香料，这样抹进去。你想一层层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光这魔药就是100斤香料，所以主耶稣基督在那边裹得那么紧，而且三天不吃不喝，怎么有可能把这个大石头再推开，然后再躲过罗马士兵的防守，最后又出来？我们经常说好多是天方夜谭，我看这就是天方夜谭，不可能的事，就只是有人就想否定主耶稣复活的事实，所以就从各方面来设想。但你仔细想，这就是谈不通。你稍微用一点道理，用一点逻辑来思考，那么尸体不见了，各种解释都，最近的解释，最流行的解释都解释不了。那么唯一的解释是什么？主耶稣复活了，升天了。所以这是第一个真理，很多人做了详细考察，最后结论只能是这样。第二点证据就是说，除了尸体不见了，再一个就是主的多次显现。在主耶稣复活以后，根据圣经的记载，昨天啊戴牧师讲是11次，我查了一下，查了10次，就是在四个福音书记录了10次，地点方向都不一样。第一次是在抹大拉的这玛利亚在坟墓里边看见的，那么第二次呢是在坟墓的路上妇女看见的，第三次是向彼得显现，第四次是两个门徒在路上看见的，第五次是10个门徒显现，第11次是向11个门徒显现，第7次是向500多弟兄显现， 第八次向雅各显现，第九次向彼得、多马、拿单叶、雅各等在加利利湖边打鱼的时候的显现，十次是众门徒在伯大尼附近橄榄山升天的时候，这十次。那么主显现了很多次，很多人看见，最多一次是像500多人。那么有人说这是不是幻觉啊，是不是因为门徒产生了幻觉然后再看见了主耶稣活了，实际主耶稣没有活？实际这个幻觉是不可能的，因为往往人容易出现幻觉的时候是因为你过度的思维，你过度的想一些东西。他们有人举例，比如说有一个母亲，她的儿子在战争中牺牲了，突然牺牲，她一些过度思虑，她会坐在平常跟儿子在一块吃饭或者聊天的地方，坐在那儿冥思，也许这个时候她有可能出现幻觉，因为她一直在想见到她的儿子。那么当时门徒情况并不是这样，门徒不仅是不相信主耶稣在死以前跟他们说的要三天以后复活，即使是那妇女看见悟空了，看见了天使，看见主耶稣，再去告诉门徒的时候，门徒都不相信，认为是胡言。我可以给大家看这个，就是门徒在主受难以后，他们是很低情的，发现了悟空以后，妇女急忙逃跑，又发抖又惊奇，这是妇女们，并极其害怕。妇女告诉主复活以后，他们就是指门徒，确实不信，并且认为是胡言。当主在他们中间显现的时候，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见的是魂。于是主耶稣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所以这个看得很清楚，他们不仅是在主耶稣定死以前没有主耶稣要复活的盼望，就是当主耶稣复活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他们还是不信。所以在这种精神状态下，你很难出现幻觉。而且主耶稣的显现不是一次两次，不是老在一个地方，在什么地方都有，在屋里屋外，在山上，在湖边，全都有。不是像一个人，是像多人多次的显现，这个很难用幻觉来解释。尤其是500多人同时都看见，他怎么能够同时都出现幻觉？而这多数人同时出现幻觉的事情也有偶有发生。我原来也看见过报道，比如他们在湖边同时在野营的时候，正在睡觉的时候可以突然就发梦，一个人发梦，然后后边大家都跟着就乱喊乱叫，是有可能，但是特定的环境，他是睡觉的时候然后相互受到惊吓。但像这种完全是在很有意没有下意识的情况下，同时这样还是不可能。而且真像周牧师昨天讲的那样，40天以后显现突然停止，没有了，那你怎么这些事情都无法用幻觉来解释？第三个证据就是说，本身的证据就是门徒改变了。昨天周牧师也讲了一些，就是说四福音书的这些人物到了使徒行传的时候，大家看得见，在四福音书的时候，这门徒都是很沮丧的，都不敢出去，心里害怕啊。当初这个主耶稣说他们要背叛他们，他们都不相信，但是最后他们确实做了这样，都根本不敢出去。但是你四福音书往一翻到使徒行传，你一看整个门徒的精神面貌全都变了。他们就说由于主耶稣的这个复活是爆发了道德上和灵性上的强大的力量，完全把他们改变。我可以举三个人的例子，四个人吧，他有12个门徒了。我举三，第一个是彼得。彼得大家知道是很可爱的，也是主耶稣的大门徒，他是很勇猛，而且呢也很有真知灼见，对吧？第一个认识主是基督，是弥赛亚的，就是彼得。所以最后主耶稣才把他名字改为彼得，原来他叫法己，是不是？把他改为彼得，为什么？彼得意思就是磐石或者石头，那就说以后教会就要建立在这样一个石头上，教会就这样开始，因为他知道认主是弥赛亚。但是呢他也有他自己灵性的弱点，就是说不能够体会主耶稣的意思，往往是用属世的眼光来看。当主耶稣说我必须要到耶路撒冷去受死，他马上来了，主啊你不可以这样，是吧？他就不明白主的意思。主耶稣怎么说？你退，撒旦退后去，也吃着了。那么最后当大祭司派人来抓主耶稣的时候，又是彼得一刀上去把这大祭司仆人一个耳朵割下来，他要救主耶稣。主耶稣说如果没有天父的意思，如果我不想死，我难道不能派12应天兵天将来救我们，来天使来救我们？不是的，我这样就成全不了父的意思。所以就彼得就是体贴人的意思，而不体贴神的意思， 就比的就是这样一个人，但是很可爱。但是在主耶稣告诉他说，你在鸡叫以前要三次不认我。这我不会啊，我你走到哪儿我都跟着，我怎么不可能？果然，大家都我不用再重复这个故事，他果然三次不认，而且最后鸡叫，他知道相信主的话，痛苦一场悔改，那最后还是被主重用。所以最后主不是问他，显现我就问他吗？你爱这些比我爱的更深吗？所以他是就说，你说我真爱我，那你就牧我的羊。所以最后彼得在五旬节圣灵下殿以后，在耶路撒冷一次宣道，三千人受信主，后来非常成功，非常叱咤风云的一个人物，在教会。后来据说他也是在罗马和保罗同时殉难，据说他是倒钉十字架，他认为他主耶稣被钉了十字架，他不配和主一样钉死，他倒着钉，往下这样钉死，就这样一个人。是什么能力改变了他？就是主耶稣的复活，让他认识到他们所跟的主是真正的神，他用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第二个人物是雅各，雅各就是这个耶稣的兄弟，大家可以看在约翰福音里边都讲到，他的兄弟们也不信他，是吧？当他过逾越节的时候说，你既然是你要相信你是神的，你有神迹，那你就去吧，你去显现嘛，你为什么要不去呢？你就去，应该他们根本不相信他。但是在哥林多前书提到，后来主也向雅各显现了一次，雅各就这样变了，后来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主要领导人。生前没有信，就是因为主耶稣向他显现一次以后他信，最后也是殉道。那第三我讲谈多马，多马这是很门徒里边很非常有性格的一个人。那么我们谈起多马，门徒里边有两个人很重要，你就想一提到多马你就想到他的疑惑不信，一提到犹大你就想他卖主，就这两个信徒是这个门徒是非常有性格。多马在圣经中一共记录他三次讲话，大家如果去查查这福音书，都显出他的疑惑和不信。第一次在讲到拉撒路要死的时候，就说这个玛利亚的这个兄弟拉撒路死了，所以就在报信说拉撒路死了，那看耶稣怎么去救他。那么主说大家一起去吧，多马说什么？多马说我们也一起去和他同死吧，不是说去救活的同死。这是在约翰福音十一章的5-15-10，这就是带着一股傻劲儿，而且他也不明白，就怎么那死就死吧，反正就一块儿去就得了。这是第一次讲。第二次的是在最后的晚餐上面，主对他们说啊，说我去为你们准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多马说什么？多马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哪一条路呢？这是约翰福音14:5，这显示他的灵性上是很无知的，但是呢他的信问时候还是很真诚。第三次就不可饶恕，第三次就是对主的显现他不相信。当时我就刚才讲了，主不是显现多少次吗？有一次是向10个门徒显现，当时多马不在，所以显现完了以后门徒就都说给多马说，主已经向我们显，就这样10个门徒说显他还不信。他最后说什么？他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手指头伸入那钉痕，又用手去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这是约翰福音20:25。一个礼拜以后，大约主就再一次向11个门徒显现，其中包括多马。多马还没说话呢，主耶稣就上去了，多马你过来，用手来探探我的伤痕。多马马上二话没说，主啊我的神。他想的什么主全知道，马上就服了。但是主耶稣告诉他说什么？你那些不看见就相信的人更有福。即便如此，多马从此就变得非常坚强。后来他到里海一带，然后到印度尼泊尔一般传道，传了很长时间。现在在印度还有多马教会，就是纪念他。最后他也殉道，被人用枪打死。所以我们看看门徒为什么在突然之间就这样一个大的变化。实际有人说主耶稣在生前的这个对门徒训练不是很成功的，就12个门徒还其中一个出卖，然后这被钉死的时候呢最后还都跑散了，他根本不像孔子的3000门徒那么就把他的事业就传下去了啊，是这样的。实际主有他的安排了啊，居然用这个用他从死里复活来显明他的大能。当然门徒的改变我们也可以说是由于圣灵在做工， 但是圣灵的下降是主耶稣复活升天的结果，是吧？这也是从一个旁证来证明了，主耶稣的复活是真实的。所以当时门徒不传别的，就是传主耶稣的复活。大家去做保罗的书信，我不以福音为耻，我也不知道别的，我就知道主从死里复活。基督教不是从教条开始的，也不是从什么各种信念开始，就是从这个事实开始的。基督教的真正的兴起就是从主耶稣复活以后，2000年来就是这样，一直这样坚固不动，就是因为这事实你无法推翻，所以越来越多人信主。所以我们说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一种什么概念理性，而是一种事实。我们的信仰是一个真实的信仰。你可能在神学院里边讨论这个讨论那个可以，但是基督教你只要相信这个事实，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你也可以领别人归主。所以我们是一个真实的信仰，是一个实践的信仰，不是一个理性的一个教条的东西。这就是事实本身的证据。我讲了这么几点哈：第一，尸体不见了；第二，主的多次显现；第三，门徒改变了。那么我现在讲第二方面的证据，就是历史的考证。历史的考证我想举两方面，第一个是当事人的见证，第二是史学家的著作。当事人的见证就是所谓的人证了。我只举一条，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6节讲的，就主复活以后多次显现。保罗在主后57年在以弗所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那就是当时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是主前不到公元60年，主耶稣殉难大概是33年到35年这个区间，所以到公元57年呢，也不过相距20多年，是吧？那么当时呢，显给500多人看的时候，多数人当时都还在，就是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如果保罗写的是假的，当时这个信就给推翻了，因为当时大部分人都还活着呢。我们可以尊敬很多人，比如说丘吉尔或者很多历史名人。我们如果现在说，比如说毛泽东，他是76年死的，那么到现在也20多年了。我现在给大家宣布，毛泽东现在从死里复活了，有人相信吗？不会，因为你都是当事人，是就不会信。他不是说隔了很几百年才来说复活，他当时才20-30年，他已经说了这话，而且当时看见主复活、看见主显现的多数人还在，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历史证据。所以有人曾经说过，就是说啊，要证实历史上的一件事实，没有一种文献比当代的书信更可靠。如果你能查出当时的一些私人通信，如果真是记录这件事，他没有必要去造谣，他没有为了任何宣传的后果，所以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人证。那么第二点呢，我就谈谈史学家的著作。我其中刚才讲了很多关于这个史学家的关于记载，其中我现在讲一个约瑟夫，是一个犹太人，很重要的一个史学家。因为当时新约的记载大概是从希律王称帝，大概是公元前4年，一直到公元1世纪，就是大概95年左右启示录写成，这个将近这个区间，整个新约的背景就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约瑟夫呢，就是当时在这个区间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学家，他所写的很多东西啊，都是成为现在历史最重要的一个根据，犹太史。他其中呢写了一卷著作叫《犹太古史》，他就提到了主耶稣的事情。所以他在他的这个著作里边就提到了主耶稣死了以后第三天被复活了。因为他本人呢，他并不是一个基督徒，他是法利赛人，后来是皈依了。他曾经领导犹太人来反对罗马政府，但是后来失败以后他就反依罗马政府，后来在很长一段时间是在罗马度过的。所以他本人并不是基督徒，但是他最后记录了，以后大家有兴趣我可以一时找不到，还可以给大家看，就他专门记录了主耶稣是3天以后被钉死，钉死以后3天以后又复活了。那么这是一个，其中还有一个人呢叫做他勒，这个人是一个撒玛利亚的史学家，就是大家知道是外邦人最早外邦最早提到基督的。他的作品大概做成大概是在公元50年，就离主耶稣殉难是只有10几年写成的，但是可惜的是他现在原著已经失散了。 但是从我们可能从别人引用他的著作那里边还可以知道一点。所以在公元221年的时候，有个基督徒作家叫做尤菲利加拉斯，他在评论这个他勒的著作品的时候，他说了这么一段话，是很重要。他说他勒在其著作的史书第三卷中对耶稣受难的时候遍地都变黑了的情形解释为日食，照我看来似乎不合理。就是说他勒在当时他的原著里记录主耶稣当时死了以后啊，天都变黑了，但是他说这就是日食发生了，就是当时主耶稣死的时候天变黑了确有其事，但是他也想用非神迹用自然的方面他就认为日食，但是这是肯定站不住脚，因为当时主耶稣死的时候是满月的时候，满月的时候不可能发现日食，就是根据天文学的解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间接的一个证明，这还有好多一些证据。所以根据史学家的证据，这个主耶稣的复活也是真的。再一方面，我们再看看第三个大方面，就是复活引起的建设和习惯的改变。这就是说一个历史事件发生以后会对后代产生什么影响，如果真是这个影响的出来，我们只能解释为这个历史事件本身，那么这就是一个间接的证据。那我们看看这有几个地方，一个是对守安息日改变为守主日，昨天戴牧师已经讲到了，就犹太人当时是守安息日，所以安息日是什么，是一周的第七天，就是礼拜六，因为他们为了纪念神的创造，神是在第七天就创造六天，第七天就歇了，所以他们就要纪念神的这个创造，所以呢他们也要守安息日，在安息日什么都不做，所以这是犹太人的很长从摩西五经开始就已经留下来的习惯。那么到主耶稣殉难以后，他们这个时候已经大概有1500年了，所以他们习惯是很难改变的。但是真正的基督徒最后就把守安息日改为守主日，就是守一个礼拜的第一天礼拜天，这是纪念主从死里复活，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改变。但是当今的犹太人不信基督的还守安息日，像我的邻居，因为我刚搬去的时候，去年现在刚搬去，我礼拜天去，平常都没有穿西服了，穿着西服去，从礼拜堂出来以后碰见他了，哎，我说今天你怎么没去礼拜啊，他说我们守礼拜六，我一听就知道是犹太人，后来一打听出可能是犹太人，就他们现在还是只是礼拜六，礼拜天不崇拜，因为礼拜天我们的主日崇拜就是崇拜主是从死里复活纪念他的，这样，所以这是个很重要一个改变。所以你就很难想象法利赛人或者犹太人是这样遵守习惯，而且认为就是从摩西法这样下来的，他们要让他们改变从守安息日到守主日，这是没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的发生，他不可能有这种改变，没有水里出来以后和主耶稣一起复活，这本身也是一直是这样。那么守圣餐也是这样，就是纪念主的死复活，纪念他，就是这个现在这个礼圣礼一直到现在2000年一直这样流程。第三点，也看一下十字架的荣耀，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很多人戴着项链十字架啊，当时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十字军红十字会啊，说很多重要都是用十字架作为标志。如果说主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那就谈不上十字架的荣耀，那就是一个墓地而已。所以现在大家这样尊重十字架，能看到十字架的荣耀，这本身就说明主从被举起来举到十字架以后，这样他才能得到神的荣耀，最后他升天。所以十字架是主受难的地方，也是主荣耀彰显的地方。再一个，就我刚才提到了教会的兴起，教会的兴起就是在主耶稣复活以后。所以有人曾经说过，说空洞的坟墓是基督教的发祥地，基督教就是从这儿开始。那么这是第三点，复活引起的建设和习惯的改变。因为我讲的为什么举这样的例子，就是说你比如辛亥革命，那我们怎么知道辛亥革命真正发生呢？其中一个变化就是年号的改变，是吧，从公元1911年我们变成民国元年，那就是说辛亥革命成功，推翻帝制，成立共和，那么就是从公元1911年那年开始的，叫民国元年。所以现在台湾和大陆的用法还不一致，那他的民国37年，那么就是公元的48年，往后加11年，就是这样过的，是吧，这都是你平常考察历史也就是这样考察的。所以我们想我们对主耶稣的复活也是要用这种方法来考察。第五点呢，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能推翻基督复活的事实， 你说两千多年来，两千年来反对就那么多人都而且知道这是个要害问题，就推不翻。为什么？它是事实。我现在举这么几个例子，其中有一个叫做亚洛的哈尔洛的，他是个这是个教授，写了罗马史十三大册，后来是牛津大学的一个现代史的一个教授。他曾经写了一本书叫做《论基督徒生活》，其希望恐惧与终结。他曾经就说到说，有关我们主耶稣基督其生其死其复活之事，我们所见之证据是十分可靠。我们用平日决定好坏的标准而评论这些证据的好坏，世间有成千上万的人都将这些证据仔细研究过，他们从事审查的时候态度慎重，如同法官面临重大审判案件一样。我个人也曾如此做过，不是为说服别人，而是要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我借用研究其他时期的历史时所用的考证方法来检查衡量耶稣的门徒及后人所写的记录。我相信在人的历史中没有一件史籍的每一个细节呈像神所赐的大神迹，也就是耶稣死后由死里复活一样的这样被一个公正学者所彻底的研究过。就像对圣经也一样，多少人对圣经注字注句去推敲，要想推翻，没有一本书像圣经这样被这么多人批判过，去反对过，去研究过，但是圣经从不改本。到现在主耶稣的复活也是这样，这么多人去研究去考察，推不翻。我现在有这么一两个，再举一两个例子。这边有一本书 Who Moved the Stone， 然后翻成中文叫做历史性的大审判，这个作者叫 Frank Morris，他是30年代英国的一个很年轻有一个律师，他当时是年轻气盛，觉得自己的思辨能力很强，而且很有能力，他就想从耶稣基督复活这事情推导，然后一劳永逸的推翻基督教。结果他就对耶稣的复活去做了大量的考证，企图推翻这个事情，最后考察的结果写了这本书，成为了基督徒。他的第一章就是The book that refused to be written， 就是这是一本被拒绝写的书，他不想写这个书。开始他不想写主耶稣复活是真的，但是最后的结果他不能不写。我希望大家有时间可以看，很好的，很好的一本书。然后呢，还有曾经在有两个人，两个年轻人，一个叫做魏斯特，一个叫这个李泰敦，他们是牛津大学的学生呢。他们后来他们也想就是分工，他们也想攻击基督教的这个基本信仰，所以他们分工呢，就说这个李铁敦呢去从事研究证明这大数的扫落从来没有成为基督徒，那么这魏斯特呢就去研究印证耶稣没有复活过。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碰碰头了，讨论的结果他们两人都觉得很尴尬，因为经过研究以后呢，他们得到一个同样的令他们困扰的结论，就是说他们发现扫罗确实是变成了基督徒，而且呢主耶稣确实从死里复活。所以现在你在很多大学的图书馆你都能找到威斯特他们写的一本书，叫做由历史及考证资料中看耶稣基督之复活。那么很有意思的是呢，他们在这个书的这个扉页上，这前面一个空的扉页上，这威斯特引用了一句古语，英国的古语叫做什么，对真理未曾下过研究功夫者实不宜信口随便批评。所以你就想主耶稣复活，那咱们死人怎么复活，肯定是假的，你就凭脑子这样去想。你要是真的是一个严谨态度，你就去研究去思考，真的去拿证据，不能说我反正就不相信，那这就不是一种科学态度。我们作为知识分子，如果要崇尚科学，我们就是要用实事求是科学的态度去验证。那么这是考察历史方面的证据。那么第三方面的大证据就是圣经本身的证据。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就是说圣经是记录了很多主耶稣的事情，那么圣经本身是可靠的，所以圣经本身的记录可以作为主耶稣复活的一个重要的证据。其中最重要的是旧约圣经里边对弥赛亚的到来、弥赛亚的降生、受死、复活的记录预言， 所有的预言全部应验。我可以给大家举一点简单的例子，你比如说旧约圣经曾经预言，在弥迦书预言，就是说主耶稣一定要生在伯利恒，是吧？出生在伯利恒，他写的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里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那么这件事情最后怎么成就的呢？也是你想起来也是很神奇的，是神有安排。实际呢，主耶稣的生父，就肉体的父母，实际是在拿撒勒，对吧？他们就是说拿撒勒人，为什么在加利利？那么是在那边的木匠。但是呢，他的约瑟，他的父亲呢，祖籍在伯利恒，当时正赶上罗马人要普查户口，所以祖籍的人都要回到本地去登记。就在这个时候，带到怀孕的玛利亚回到伯利恒，就在那个时候生下来。所以为什么最后主耶稣的出生地是在伯利恒而不在拿撒勒？但是他主要长大时期在拿撒勒，就这样成就。那么这也都是很应验的。最重要的是，旧约圣经里边有29项论及耶稣被出卖、受审、死亡、埋葬的预言。这个写成大概是在公元前1000年到500年之间，他们在24小时以内都完全的被应验在耶稣的身上。29项预言，我现在可以举出几条来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一，就是他的在诗篇22篇第六节说了，他们砸了他的手，他们砸了我的手，我的脚，那么这是真的，在被钉死。然后呢，又说预言他要与强盗同钉十字架。大家知道主耶稣被钉的时候，两边还有两个枪了，对不对？那么在以赛亚书53章12节说，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这也是应验。再一个应验就是说他会为逼迫他人的代求，这在以赛亚书53章12节讲到，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大家还记得吧？当犹太人拼着命喊钉死他、钉死他的时候，主耶稣说：父啊，饶恕他们吧，因为他们做了什么他们不晓得。就是在旁边的强盗听见了以后，就认了他是主，是神。为什么人做不到这一点？你再把我钉死了，我还没诅咒，父啊，诅咒他们吧，他们我这样受苦显现他们来，没有这样，饶恕他们，没有，只有神有这样一个兄弟。所以这个强盗马上就认了，我认了你是主，所以马上当时就行了，你以后你就和我在一起在乐园里，那就为罪犯代求。这都是在公元前1000年就已经预言了。还有分他的衣服，在诗篇22篇8节，他们分了我的外衣，又为我的里衣抓阄。这也是当时被钉的时候就把外衣剥下来就分了。那么里衣怎么样？里衣是前后两片是一片，这样搭过来没法分，那就抓阄。应验，一点不差的应验。骨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能断，这是在诗篇34篇22节写的，又保全了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能折断。这是当时我已经提到了，因为犹太人急着要回家去过逾越节，所以就想没有死就把骨头打断，你们赶快死。那个强两个强盗腿已经被打折，但是一检查主耶稣已经死了，就没打，所以耶稣的一根骨头也没有断。再一个就是黑暗降临全地，在阿摩斯书的8章9节，他说了，主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日头在中午落下，使地在白昼黑暗。就刚才这个当时这个福音书里已经记载了，当时主耶稣断气的时候天突然都黑了，而且这个至圣所的帐幕从上到下全部就分开，地也震动，是吧？这是福音书这样记载。我刚才说的他的在他记载的时候也说是天黑了，但他解释为日食，这问题不在怎么解释这个事实，就说明这个事实是存在。再一个就是葬于财主的墓中，这是在以赛亚书53章9节，说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同财主同葬。当时就是说他死的时候是因为约瑟很有钱了，最后把他放在他的墓里，那个还没有用过的一个墓。这都完全应验，应验，以至于应验的这么好，有人就怀疑了，说这些东西怎么是1000多年写的，现在就一点都不差？是不是有人在主耶稣殉难以后，按照主耶稣这个真正发生的事情重新写一份 是伪造的，这个旧约以赛亚书说是，我们现在看到以赛亚可能是伪造，根据主耶稣已经事实写出来说是那个时候写的，要不怎么会这么吻合？这疑惑很长时间解不开，一直到一九四七年死海古卷的发现，就把这谜全解开。因为当时这个在新约和旧约里边，我们因为现在就是原本都没有，一直是抄下来了。那么新约里边或旧约里边的好多东西，由于翻译本的不一样，所以有些在字义上还不完全相同，所以有人就一直在怀疑究竟是怎么回事。结果后来1947年呢，有一个牧童在死海，就是巴勒斯坦的死海，去旁边牧羊的时候，突然因为去寻找的密斯，就丢了几只羊，就去找的羊是到处去找，发现山洞以后就往下扔石头看有没有羊出来，结果扔到一个山洞以后呢，听见下边有这个瓦罐瓷器打碎的声音，他就下去了，就发现了很多罐子，很多瓦罐都是金卷都在里面，他当然不认识，他就带了一部分就送到当时的在耶路撒冷，当时有叙利亚有红衣主教在了，他买了一部分，但他不认识，他就请别人看也不认识。最后刚好东正教就美国的东正教的一个木雕在那儿，就他看了以后马上就非常，他也不认识，他就把他拍照片，完全把他拍的，然后合起来马上回到美国，美国一见面，这是旧约古卷，就马上就开始了大量的发掘工作，就发现了很多东西，其中以赛亚书这53章和现在的对比几乎没有差别，所谓拼音差别就是有时候一个连音号有没有，只有七数有差别，和我们现在看的以赛亚书很多预言耶稣的事情都是在，而是那个死海古卷现在跟大家公开的鉴定大概是在主前150年前写成，这个谜就解开了，就你现在看见以赛亚书和耶稣的事情那么符合，不是后来大家伪造的，这和死海古卷完全是一样，死海古卷的建立是大家不管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都认为是主前写成的，那就证明这确实是预言的这么准确，你就不能不相信。所以我一直越看越觉得，就是基督教信仰不是一种迷信，它是有根据的。你从哪个方面去讲，从科学讲，从理性上去讲，都是有根据的。所以我们不是盲从，我们是信仰的一种真实的信仰。最后一点就是当今的见证，就是主耶稣不仅复活了，而且还正在我们中间。我可以举一点别人的见证或者我自己的见证，就是主耶稣升天以后派圣灵进驻，那么圣灵就会运行在我们心中，让我们门徒能够得胜成圣，同时呢也能够使世人认罪悔改，所以没有圣灵的工作，恐怕没有人自动会找神跟前去。我去年刘元芬牧师在我们的讲道的时候，他讲了一些个人的见证，我觉得很好的。刘元芬牧师原来是在福建省在49年以前是福建省一个几个大教区的一个联合总医院的负责人，后来在49年到美国来进修，就想在医院方面成为一个好的一个院长或这样一个人，但是后来由于主的多次带领，他也是不甘心的，最后由于主的多次带领，他最后同意回国去传福音，就是改当全世界的传道人。他讲了很多过程，他也是不甘心啊，主给他一次应许二次应许，他许了很多愿，最后实在逃脱不过了，他最后就当了传道人。那么他在讲他信主的过程的时候也是非常有启迪意义，他当初他家非常贫穷，大概他9岁开始就到南洋去谋生，漂洋过海去谋生，15、16岁回来以后已经混到一套西服，这个他有一天住在他表哥家里，那么有一个传道人就来传道，他根本看不上，他给他表哥传道的时候他听也不想听，他也根本不想听，所以后来传道人问他几个问题以后他也爱答不答，最后传道人好吧，他说万一你还有什么事要找我的话，我给你写一个地址你可以去找我，他就想立刻把他赶走就完了。最后这传道人走了以后，他表哥就批评说你怎么能够这样看不起他，他说他想什么，穿到了粗布衣服，穿的那个大布衫，然后一双便鞋，根本一点风度都没有。但像我这样，西服革履，他根本不像穿。他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很有名的，是大学毕业的一个大学生，那是在什么时候？公元在20、30年代，他是非常有名。他放弃他自己的高官，很好一个职位出来传道，就在乡间传道，一把雨伞，有时候给你写写字，写写信，就这样。他这样还是不信，不信以后， 他就睡觉，当天晚上睡不着，失眠。哎呀，他说怎么回事，就不是睡不着，睡不着，那说那行了，那就干点别的，人家换换思想。第二天再度失眠，第三天再度失眠，三天睡不着觉，他坏了，说是有什么事，去找找看，你想相信的留个地址，他去看，他就去了，就按照地址去找。他进去以后，那门半开的，他从门缝一看，有人在里边，一个人在跪着，在地下。听见敲推门声，那人出来说：“你是刘弟兄吧？”哎，说你怎么知道我？他说：“我三天来一直在为你祷告。”当时他就跪下来，悔改信主，他就这样想，这就是圣灵的工作。不是说你要好像你我们多高明一下认识什么，不是这样，神有时候会要带领你，一直在三天来为他祷告，他就这样信主。信主以后，后来当然也受了很多逼迫了，在那个十年动乱期间，他也被抓起来，有一次就在那海边上，湖南的海边上，把所有收集到的圣经都堆起来，然后给他戴上高帽子，然后戴一个大牌子，就让他跪在这个圣经对面，然后就点火烧，把圣经烧，就当着让他跪在那儿烧。他最后真是受不了，那个因为他是呢，这是海边在这儿，那火堆在这儿，他在这边，所以那风呢就从海面往这陆地上吹，所以一直往他这边吹，火啊烟都往他这边来。他说真是受不了，但是好的是戴着高帽子把头发都给他保护住了，头发没烧焦，然后戴个大木盘子，胸部也没烧坏。他最后他说也是睡，最后受不了。最后他就马上就已经支持不住了，他就猛地喊了一句，就是主啊，你保守我，就倒下去了。他就不知道，事后才听人说，他一喊完之后倒下去以后很奇怪，风向突然变了，原来是从海上往陆地上，突然一下从陆地上往海边过，因为看他披头他的一身都在那海边上，因为风往这边，突然变风以后都往那边吹，风火往那边去了，把他一身一下就跑散了。最后他被几个信徒救出来，后来他到美国来以后，他85年来美国，因为他女儿在这儿，又碰见了几个当时救他的信徒，才跟他讲了当时事情的过程，就看了神的保守，就都是这样，这是他亲口讲的一些事情。那么而且有时候我们往往是要用理性来思考问题，但是往往有时候你理性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有一个牧师曾经跟我讲，他说他的教会里边有一个姊妹的丈夫是一个大夫，一听说同你生子，这怎么可能，我就是大夫同你怎么能生子，这根本不可信。但是圣经就是这样，不是说2000年前人很愚昧你就可以说同你生子，2000年以后科学发达你就不能同你生子，还是同你生子，因为这就是事实，就是这样，不改版。你很多书你都改3-5年一改版，3-5年一版，圣经从来不改版，因为他都是真的，所以他不信嘛，反正那也没办法。他有时候他见会也来参加一次教会活动，所以有一次这个牧师在前面讲完道以后说，有哪些兄弟姊妹需要有什么事情代求的，请你上来，我为你代求。没想到这人也走上了，这牧师想他那是干什么，最后就一一代求到他的跟前了，说某某某，你有什么事儿我去代求。他说牧师啊，代牧师啊，我求你让我不要信基督教。不说怎么回事，他说我是觉得这不可信啊，同理圣子，但是我感觉到我快要信了。我这坚持不住了，所以你们快听我带到，让我不信。牧师说不行，我带到只能让你信这个真教，我不能带到让你不信。不管好的，他接受了他的这个带到，不久他信主了，而且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论证同理圣子。你说你这怎么用理性来解释，从理性通不过，但是就是圣灵在做工，在运行，就把人带到神的跟前。你当一旦你和神发生了关系，这些问题都解决。实际今天讲的奇妙不奇妙，就是这个辩证关系。主耶稣的出生是符合自然力的，对不对？就是从母体中出来，但是他的怀孕是超自然。耶稣的死是符合自然的，但是他的复活是超自然。说没什么，你从人来看是所谓的神迹，在神看不是。我们所谓的神迹就是说这件事情在自然力的条件下不可能发生的，你就叫它神迹，是和自然力不相符合。这神看的算什么，自然力就是他造的， 他可以符合这个自然，也可以不符合这个自然，他可以再做另外一件事，时空，时空都是他的，他可以在时空之外，他根本不受你的限制。是他做一点你们已经习惯的自然力，不是你们习惯的自然力的事情，你就问神，在他来看都是一样很自然的事。那么我个人也有些见证，我也说了，我是因为坚信自己是无神论者，所以到美国来了以后，也有传道人来跟我传道，我就一直跟他们辩论，辩论谁也说不服谁。那么当时很得意啊，辩论办了，人家说、啊、行了，那就算了，你就送你一本圣经你自己看看。当时很得意，觉得他辩论不过我，现在信主以后才知道，那是你火候不够，你根本没有那诚信，人家不愿意再跟你讲。对了，你可以问问题，但是你一定要有很虚心的态度。就像有人说的，我们不可以去讨好那些自称为知识分子的人，但是对于真心求救的人，我们要诚恳的回答。当时你完全是跟他辩论，就没有气氛，所以人家不跟我辩，不是你辩不过我，是因为你觉得你不值得一辩，你辩不过。现在才知道，所以后来一遍送一本圣经，一遍送一本，最后我手上七八本圣经，从来没看过。你觉得不可能，就是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阻挡了在那，你没有去接近他。实际这个是不是可以放？不是可以放。你不信基督教，你并不是对基督教有多少了解，是吧？你研究的就是他不可信，你可以不信，这信仰是自由的。你还没有研究他，你就首先就我就不信，那这个不是科学态度，是不是？我们崇尚科学，崇尚推理，崇尚论证，那我们对基督教也同样应该用这样一个办法才对的。但是我自己没觉得，但是神有他的办法。这转，我不知道还有多长时间。这转机大概是发生在我90年的夏天，我在 Ohio University 工作告一段落以后，我就开始找新工作。那么当时那时候因为美国经济不景气呢，所以工作也不是很容易。我发了几十封信也没有回信，我挺灰心的。我老板问我，导师，你发了多少信？我说都七八十封了，差得远了。他说我当初找博士后你才发多少？250封。你差得远，你找吧。我就开始，反正又合适就写去找广告，Science上去找广告，我也不认识的，就看又合适就行。那么心里还是有些着急的，我和我太太都不信了，都从来没去参加过查经。这后来也是神的带领，所以我们这个在我还有这个查经班呢，有一个人就给我太太挂电话说，你来参加我们的查经吧。我太太不去，一次两次三次都推脱，第三次打完电话后还不去。人家说我可不可以再给你挂一次电话，下来了，如果你还有事儿你不来就算了。我太太也不好意思，说那行吧，你再挂一次。第四礼拜人家又挂了电话，实在推不过去，我说太太去吧。一去他就被吸引住了，唱了一圣诗，哎呀，觉得这非常得到解脱和安慰。从此以后他每次去，我想反正基督教教人行善，是你去反正也不反对，反正他就去，他带着孩子们去，我就在我实验室干活，我不参加这场景。那么一直到最后，我在克利曼这个医学院要 interview 了。头一天晚上，他们两个基督教朋友到我们家来听我们祷告，就为我的 interview 祷告。我祷告，反正是有害有益无害，是不是？不管用，反正也没坏处，是吧？就跟他坐的，就他们一起祷告，我就听着，还是祷。第二天我就因为从艾森斯到克利万也不远，200里多，所以我自己开车就过来。那么我就从度过一个小城市以后，就拐上一条大路以后，突然就觉得看见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说。整个道路上是一片金黄，太阳照的，车里边也是一片金黄，哎呀，黄灿灿的，我就觉得非常吃惊。持续了大概4-5分钟，当然是迎着朝阳，但是我迎着朝阳开了多少次车了？我已经开了7-8天车了，从来没看见这个现象，所以当时觉得非常，我觉得是一种什么异象，我没有这个思想准备。我突然想起头天晚他们的祷告词，就说希望主保守我们的道路，在我们的道路上洒满阳光。我一下联想起来昨天晚上的话，哎呀，我情不自禁我就祷告，我说主啊，如果你是真是向我显现吗？如果你真是向我显现，你就保守我。这次拿到这个工作，得到这个工作以后，我就信你。我当时就这样，就这样祷告了。就后来 interview 这次竞争很激烈的，40几个人争一个位置，然后我自己也没有医学方面的 background， 我是学生物的，最后我顺利的得到这个工作。那么按道理我应该信了吧？言而无信。我想也许这个导师碰巧了，我自己有这个能力，还是不行。但是这就是开启我的心窍， 我觉得好多事情恐怕还是有些灵性的东西在的，虽然我还不能信，但是已经打开了我无神论的缺口，使我开始思考一些问题。后来呢，到克利夫兰以后呢，也是这样，每个礼拜五我送孩子太太去查经，我自己开车到实验室做实验，估计他们实验快做完了，我开车回来接他再走。有时候去早了没办法，人家没完，你也不好意思走，就坐那听听，听不进去，我觉得根本就是天方夜谭，那学毛选那个实验，根本就觉得非常的接受不了。但是感谢主，一步一步的带领，最后我是看了很多很多书，最后是真是我觉得就是开启了我的心眼。那么到1991年12月，我个人已经接受了，还没受洗的时候，我就在看今天早上给你看死怎么回事。圣诞节那天晚上在教堂参加活动以后，我就再继续看那本书，哎呀，越看越觉得心里就发毛，就是说看到这死后不是就死了就完了，死后还有生命，只是生命的另一种形态。我就看了，既然有天堂就有地狱，那么将来我上哪儿去，心里很发毛。正在时候我一个朋友从北卡挂一个电话，就谈到了神的问题，他说我很信，他说什么，他就讲一个例子，他说他的父亲是在国内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大夫，后来得了肺部有癌症，最后已经到晚期不治。他当时呢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回去，他很想他父亲，他就一直想能够在他父亲能够和他父亲再见一面，最后他就一直为这事儿祷告。结果有一天晚上全家都睡着了以后，突然听见一个很大的响声，家里把全家人都惊醒了。然后呢他自己到去 check， 起来一看呢，是这个澡盆这个bathroom的一个刷子从上面掉到这澡盆里边，这样一个响，但是不会这么大呀，他也很奇怪。但不管怎么大家都醒了，醒了以后把他一个梦打断，他正梦见他父亲来了，他父亲来了，他问他父亲怎么了，他说我来看看你啊，还摸摸他的脸，哎呀，他说父亲你怎么好像衣服也没有系好或者怎么，就说好这种，他就真的这个时候就打断了，他就觉得不太好。没过两天他母亲就在长途电话说他父亲过世了，哎呀，他马上联想这个梦，他就问他母亲，他说你不要说，让我来告诉你我父亲临走的时候穿的什么衣服，他说你说吧，他说我父亲临走的时候穿的什么衣服，就跟你梦里边讲了。他们就你怎么知道，他说我都看见了。而且他就问了两个问题，他说我父亲平常很注意这个风机的，平常这个风机扣得好，为什么那天这个风机扣没有扣，他们就说是啊，他因为你父亲躺时间太长，身上已经有些浮肿，所以扣不上。而且他还说我父亲有时候头发还立着，怎么没梳好就走了，他是他躺时间躺头发乱了，梳平了有力气，梳平力这都全他在梦里看见。当打完电话以后，我那心里是难以言状，我平常开始祷告都是坐着祷告，那天晚上我双膝跪下，我从那天开始跪下祷告，我是觉得神真是在看我，是又真又活的神，不是假的。你人有几根头发他都说过。所以很多不信的人对我们这种敬拜方式很反感，觉得好像太迷信太虔诚，我觉得这不是一种现实，这种是油然而生的，从内心发出的一种东西，不是说你想用这种形式去冲，而是你不得不这样去敬拜，他就这样看我们保守我们，我们有什么值得他这样，他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还犯罪的时候去拜拣选了。所以我从那天以后长此以往每天跪下来祷告，我祷告并不是说我要求什么我才祷告，祷告就是和神交通的时候，把自己的心里的话教会神，我觉得是非常美好的一段时间。每天晚上当孩子们都睡觉以后都很安静，我读一段经以后就自己下来祷告，我就和神交通，和神说话，你就能感觉有力量有平安。而且我信主以后我就觉得自己走过这一段路啊，我就需要很有负担，就是不希望跟我同辈这样的人再走这样的曲折道路，所以我就决定在我们教会新办一个慕道组，就是把那些有心追求但是还有很多疑问的人都召集在一起，我们来讨论，就像这些问题一个一个的讨论。但是这个问题不是很容易的，因为他作为还没有信的，你信的人怎么讲都好说，因为你有个基本信念在。但是对不信的他不相信有神的人，你怎么能够说服他相信他有神，不是很容易。但是我很有信心，我想基督教不是凭你们几个人问几个人问垮的，要你们都能把他问垮了基督教就不存在了。但是你要充分的准备，不能够有一人的疏忽，你能让他感到你讲的有道理，这样他慢慢的去 去分析去理解，也许他最后就能够认住。如果因为我们自己无知或者懒惰，让人家产生更多的误解，也许这个人的信主就遥遥无期。所以我觉得责任非常重的，但那时候我工作非常忙，我白天要做研究，因为我还掐着一个实验室，没有时间，就是晚上。晚上我每一天要熬到一两点，早上很早起来，就这我用我的时间，我想我为主做工，为主做工不能这样的，所以就一直在。后来我一直为这事情祷告，我希望参加我慕道的人不能像我当年那样，就是跟人较真儿、辩论，那就没法。欢迎大家提各种问题，但是真诚的提问。结果我们慕道组办得很好，大家很真诚的提问，就有好几人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好几个人信主。但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有一天突然胃疼得很厉害，而且没有任何先兆，突然就疼得很厉害。结果因为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曾经有过十二指肠溃疡，随后但是七多年也就痊愈了，再也没疼过。那么这次是突然一下，就是没有任何先兆，没说开始慢缓疼，就连着好几天，但是我也忍着，我就没有去看。后来我太太知道，她很担心，是说错了就怕得癌症嘛，你现在到这个岁数就很怕有癌变，说非让我去检查一下。当时说实在我心里很平静，我就一直在给主祷告，我说主啊，我说就像保罗说的，死了活着都是主的，如果你觉得我现在的地上的事情完满了，你帮我接去没有关系，我就跟你走，与主同在是太好。如果你觉得我世上的工作没完成，就求你医治我。所以我心里非常平静，如果在以前不可能的。所以这样我也去做了一个悲餐透视，做了一个体检，最后就发现还是在原来的这个旧的病灶上有一个小的复发，就没几天就好了。所以我就觉得我那一段是那样的平安，那样没有说就被任何恐惧所笼罩。我就觉得主在这儿，而且我们最主要一个是相信主能够看我们，第二个我们并不认为死就是生命的结束，我们知道我们死了以后上哪儿，要上天堂跟主在一起，那是再好无比的。所以我们就说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就是这样。所以人你只有把你的生命和永恒连在一起，你才能够真正知道生命的意义。短短的几十年确实是一声劳苦叹息而已，你有永生的盼望，你对今生的名利生死都会看得很超脱。这不是一个精神作用，这是我们真正有这样一个盼望。所以最后我的牧主带得很好，我原来是打算就是每三个月把问题讲完以后你们自己去决定，你们愿意信啊，我愿意走。这三个月完了以后他们不愿意散，我本来愿意再带一批的，不愿意散，那就开始查福音书。我们现在正在查约翰福音，这一组还没有散下去。所以我觉得不是我什么能力了，是神的圣灵在做工啊，这些都看的是又真又活的。那我想今天我的见证或者谈就讲到这样。所以这从这些事情来看，有人做了结论，就是说综合各种事情来看，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没有任何一件历史的事件能像主耶稣复活这样有这么多的这么充分的历史的证据的。好，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要没有的话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谢的感谢赞美你，主啊，是你以你的大爱来拯救了我们，是你让你的独生子抛弃了天上的荣耀来到人间，亲自讲述天国的道理，并且用他的宝血来洗净了我们的罪孽，使我们能因着信就白白的称义，成为你神国的儿女，使我们得到永生。主啊，你的爱是何等的深远广大，主啊，我们真是不配，但是我们非常高兴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我们一定要尽我们的全心全力来传你的福音，把你的爱心传达所有的世人，让他们能够蒙恩得救。主啊，求你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使我们的灵充满了你的喜爱，充满你的平安，使我们能够眼能够大开，能看见真理，能够看见光明，从你给我们智慧和力量，让我们能够领更多的人的归向于你。你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真是从心里的仰望你，敬拜你，求你作为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我们愿一生一世跟随你， 越来越和你亲近。主啊，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